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诗篇37篇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康牧师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依靠神。
弟兄姐妹平安。依靠就是相信，依靠神就是相信神。在这篇诗篇里面，依靠神的经文有第3节，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第5节，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40节，耶和华帮助他们，解救他们，他解救他们脱离恶人，把他们救出来，因为他们投靠他。投靠神，交托给神，会有一个错误的应用，就是我们交给神了，我们就一动也不动了，我们不要再做什么事干扰神的作为了。这个讲法不是全错，不过很容易进到更恐怖的，就是交托给神，信靠神，我们不动，我们只思想，到最后连思想都不会了，一片都是空的。这不是基督教，这不是圣经，这个是奥秘派，或者是安静派 Mysticism， 或者是 Quietism， 在教会历史上不算是很正统的这种想法，以及整个对灵修学的追求，在过去30年非常的多。我觉得这并不是真的归回到上帝那里。如果我们交托给神，跟着讲的就什么都不动，什么都不想，一切都在主的手里，那么这个我觉得是来自在灵修学里面大部分的著作是天主教的，是天主教的还无所谓，可能越来越走向的是东方的神秘主义，东方宗教那种默想思想，甚至不要默想，不要思想，就是放空自己的思维。圣经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不但不会放空，我们不会变成一团鲁迅讲的呆木头那样不动不想。如果我们信靠神，我们会非常积极的思想，非常积极的行动。思想譬如说哥罗西书1章9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思想行事为人，不要说正统的教会是这样子了，连孔夫子都说过，他说我曾经啊整天不吃不睡就去思想，结果没有益处，不如去学习。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总之，让我们的信仰，因为是投靠上帝，因为是交托给我们的主，我们有更积极的、更智慧的思考和积极的行动。在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的信心伟人，都不是讲他们像达摩一样面壁多少年，坐在那里不动多少年。哇，坐在那里越不动越神奇。譬如说挪亚在信心当中他建了方舟，挪亚可能有100到120年的时间，他和他全家就是建方舟传义道，很积极。亚伯拉罕信心的行为，信心的表现应该很多，我们在创世纪里看到很多，但是希伯来书11章就讲两件事。一个是亚伯拉罕在信心中，或者因为他有信心，他移民，他搬家，那么他也在信心中献上自己的儿子。 这里面都有许多的挣扎、痛苦、理智的征战，还有感情上的征战，都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是会思想的。摩西一生的事迹也很多，凭着信心所做的也很多，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只讲两件事：摩西在信心中守逾越节，摩西在信心中过红海。那么我们要提醒一下，有信心并不是说你在做什么事啊，他在读圣经，他每天读圣经两个钟头好有信心哦，他每天祷告三个钟头好有信心哦。你读经祷告很长时间不是坏事，但是你是不是在信心中读经祷告不一定是有信心，读经祷告可以是培养骄傲的一个根源。耶稣就警告过，我们的祷告，我们对圣经的熟悉可以成为我们属灵的骄傲，那就没有信心了。当以色列人下红海的时候，他们是凭着信心下去的。在出埃及记讲他们有挣扎，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最后还是凭着信心下去了。埃及人同样下去了，埃及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说是试着下去就被淹死了。我们不是做什么神喜悦，我们更是带着什么样的心在做事，神喜悦或不喜悦。到那个日子，两个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一个人在读经，一个人在看电视，读经的就被取去了，看电视就被撇下了，不是。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在读经，你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在看电视，不是一个人在参加波饼聚会，一个人在踢足球，踢足球就被撇下了，波饼聚会的因为属灵就被主接去了，不是的，是看你带着什么样的心。两个人在田里做一样的事，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甚至可能是夫妻吧，两个人都睡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各位，我们看圣经当然不会死板了，你不要以为在床上两个一定只有一个上去一个下去，可能两个都下去也可能两个都上去，是看你有没有信心。以色列人带着信心，也就是接受神的话，绕耶利哥城七天，城墙倒塌了。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妓女拉合有信心接待探子。那个雅各书也讲到妓女拉合有信心。很奇怪啊，他们在提别人的时候没有提到他的身份，他们在提拉合的时候特别讲那是个妓女。这妓女平常就是接客的，但是她在对这两个探子的时候是凭着信心的。各位，什么叫凭着信心？我们讲过多次，信心不是自信，信心不是自己产生的，信心是因着神的话产生的。妓女拉合什么时候听过神的道？妓女拉合什么时候看过圣经？哎呀，神的话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接触到人，当圣灵工作的时候就有不可思议的效果。拉合对那两个探子说，四十年前你们的神带你们过红海，把埃及人淹死了，耶利哥城的人听到全世界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埃及一晚通通军队淹死在红海里面，因为以色列的上帝救了以色列人。这个话辗转传到耶利哥，辗转传传传传，离开这件事四十年了，耶利哥的一个妓女听到这话产生了信心，
哦，你们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听到这个消息，我们的心都融化了。
神的话真是有力量。40年前，
在希伯来书11章33节说，有信心的人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
很棒啊。可是同样有信心的人，
他们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我们有信心很好，我们有真信心来自上帝的话很好，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信心的结果是得胜又得胜。但是有的时候有信心的结果是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我们希望是前面一种，不要是后面一种。但是信或不信，义或不义，我们不太能从今世的结果看出来。我的意思就是，你不太能够因为这个人或这群人他们信靠上帝，他们就一定有好的遭遇。虽然圣经上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这个世界恶人他们一定遭报应。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看得很清楚，有的时候看得很不清楚。圣经一直在讨论这个事情，神花了一卷书，就是约伯记，在讨论这个事情。耶稣也提过几次这样的事。比拉多曾经很残酷地杀了一些人，有人把这事跟耶稣讲，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惨死的人比别人坏，惹了上帝的怒气，所以死得那么惨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那是什么？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然后耶稣怕我们没有听懂，从前希罗亚楼瘫了，压死了几个人，你们以为那些死人比你们这些活人要更坏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问题非常的多。为什么神要让几个人、几十个人死得那么惨？就是要提醒我们，你不悔改也会这样。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很可能他还白死了，我还是没有悔改。有一个人生来是瞎子，哇，犹太人真是有这个神学的传统。你看到瞎子会怎么样？丢点钱给他，看看可不可以帮他找一个出路。犹太人一看到生来是瞎眼的，他马上开始神学讨论，是这个人犯罪还是这个人父母犯罪？怎么讲都不太合理，是他父母犯罪，父母之罪怎么可以报应在儿子身上？这不公平。如果说是他自己犯罪，他是生来是瞎眼的，他不是生下来以后天天爱看女人结果眼瞎了，他是还没看过眼睛就瞎了，怎么讲都不对。耶稣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那显出神的作为什么意思？我们马上想到说，神让一个人生来是瞎子，然后让耶稣医好他，这显出神的作为，没有错。但是很多人没有被医好，哎，显出神的作为，不只是耶稣可以医好一个人，也告诉我们，一个人生来是瞎子，不合理、不合情、难以了解，这是神的作为。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犯罪了，但是正统的讲法，他没有犯罪，他有罪。我们基督教相信，听起来很残忍，没有犯过罪的人，没有犯罪就死的胎儿，仍然有原罪。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完整和逻辑和情理的，但是我们没有时间讨论那么多，我们只说信或不信，义或不义，在世上看他们的表现，并不太能看出他是不是神喜悦的。有神非常喜悦的人死得非常悲惨，有神非常恨恶的人长命富贵。那个在诗篇73篇里讲的也很清楚，约伯记是专门讨论神公平不公平，诗篇73篇是专门讨论的一篇。诗篇73篇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妄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诗篇73篇表达出很多时候我们的心声。耶利米也是，耶利米书12章第一节，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这实在是很多人，也是我的经验，我从小就常常喜欢跟神争辩抗争，你这做的不对，这不公平，那不公平，每次抗争结果我都输了。耶利米也说，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是我还是要争辩，有一件事我还要与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而且结果。很多人说，基督教说这个世界是有独一的真神创造、管理、审判，一切都在他手里，他是良善的，他是全能的。可是这个世界上太多不良善，太多罪恶了，所以世界上有罪恶，证明基督教的神不存在。这个叫神议论，大家都这样说。以前我也觉得可能我们基督教最容易被攻击的地方就是，我们说神伟大，现实神的管理好像并不好。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越多的不义、残暴、荒唐、不合理，越证明有一位全能全善独一的神。怎么讲？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我想请问那些对神愤愤不平的人，你的正义感从哪里来的？你要求这个世界公平，你喜爱自由、真善美，如果没有这样一位上帝，你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人越在不公不义的状况下，那些蒙恩的人越向上帝呼求。路加福音18章就是那个寡妇和那个不义的官，那个寡妇越被欺负，不义的官越不替他伸冤，他越去找他。我的结论就是，愿世上的一切事让我们更去寻求神，更去依靠神。愿神让我们欢喜、快乐、平安、丰富的过日子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求神，我们不会用这些东西来代替上帝，这些东西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更加寻求神。当挫折横逆、不好的事、黑暗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去寻求神。当神不回答的时候，我们去寻求神。当神回答的时候，我们也去寻求神。任何事情，求主让我们越发的去寻求神。第七节，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 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你要默然倚靠耶和华，不要心怀不平。这个他的用法，他的讲法是跟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一样。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你懂我也懂，你阿们我也阿们。但是同样的语气，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得被提醒一下。第九节，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啊，说得很好听哎，怎么我们不觉得呢？作恶的必被剪除，我怎么没有看到呢？还有片时，已经几千年了，恶人怎么还没归于无有呢？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什么时候呢？我们好像没有看到。不管有没有看到，他提醒我们，你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你要行善行义。当实在没有办法避免的这些邪恶不公平临到的时候，你不要心怀不平。第八节，以致作恶。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十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天堂也会有人喊冤喊抱怨了，看起来这个日子随着我们还会很久。你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这个片语也在诗篇常常出现。那么神的答复让我们更加吐血了。十一节，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神不但不伸冤，神说还有一些人要冤枉的死，等他们死够了就来报应。我们可以先说一些答案，神不消灭恶人，或者神没有马上消灭恶人，实在是出于怜悯，因为神消灭恶人，你我都不在了。我们不能求神消灭恶人，那是求死。这个是真的，但是我们也承认，碰到不义不公的事，我们会不舒服。这又是让我们也很难过的事。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往往就不讲什么了。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我们不好，我们就很生气。如果那个不公不义对别人很好，对我们没有太好，我们也不高兴。哎呀，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不过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当然也希望神在世界上能够多显出他的公义，我们对他能够多有信心。就是我刚刚说的模糊就在这里了，这我也讲过好多次。神是真实的，神是确定的，神的路是确定的，神的带领是美好的，这我们都相信，起码我们应该相信。那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现实的世界，我们有没有看到呢？我觉得是有，但也没有。看到了，但是又不太清楚。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人你以为他们比我们更有罪吗？没有啊，耶稣说没有。那为什么上帝让他们惨死，让我们活下来，就是要 从他们那里学到见解。哎呀，这次运气很好。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他的眼睛生来是瞎的，要显出神的作为？我们生来眼睛不是瞎的，也是显出神的作为。任何事都是显出神的作为。神不会输的，他每件事都有道理。我们需要有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不是盲从，不是迷信。我们是会思想，我们是会问。圣经里有约伯记，圣经里面有诗篇七十三篇，就告诉我们可以问，但是求主让我们不会自义，不要为恶人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盛怒之下我们容易犯罪，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圣经里面这样的人物有，耶户是一个，我们不太熟悉他。耶户是亚哈时代的一个大能的勇士，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亚哈王巧取豪夺拿波葡萄园的事，这件事让他怀恨在心了。后来神使用他把亚哈的子孙都杀掉了，杀得干干净净，好狠啊。何西阿书第一章莫名其妙的责备了耶户，历史书里称赞耶户，为什么何西阿书责备？历史书称赞耶户是耶户真的是把那些恶人消灭了，何西阿书责备耶户，因为耶户带着自义的心去做这件事。各位，我们做的是对的，是应当的，也不要带着自义的心，我们只能带着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去做。求主帮助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自义不骄傲。我们也讲过亚沙龙，讲过大卫的谋臣亚西多福，很有正义感。亚沙龙想到自己的亲妹妹被哥哥强奸就愤怒，他爱他的妹妹，他希望正义得以伸张，爸爸要处置一下哥哥吧，爸爸没有。亚沙龙圣经讲说他长得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丝瑕疵，他是那个 perfect ten，那选美的时候都是九分八分七分，亚沙龙是十分。他不只是外表漂亮英俊帅，他很聪明，他不只是聪明，他有正义感，他不能容许他哥哥伤害他妹妹，他替妹妹报仇，他能忍耐，他能等候，他够聪明的，他有正义感。后来他在以色列的城门口跟以色列人合作，他问那些上访的人，你为什么来这里？你有什么冤枉？哎呀，我巴不得能够替你伸冤呢，可惜我不是士师。我相信亚沙龙是要得到人心，但是我也觉得大卫在犯罪了以后，虽然得到赦免，他软弱了，他不太能够责备罪恶了，他的反应包括军事上的反应也迟钝了。这我想不稀奇，我们都会这样，人犯罪以后对于良善的事就比较力不从心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后来亚沙龙有一天觉得时机成熟就造反了。亚西多福为什么那么恨大卫？因为拔示巴是他的孙女，他非常恨这个玷污了他孙女的人。他们恨气都有理由的，但是过分了，没有信靠上帝，以至于最后亚西多福是自杀死了，亚沙龙是要杀父亲后来死了。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创世纪三四章， 雅各的女儿迪拿的事件。这件事情很简单，雅各的女儿迪拿一颗少女心，在她家里好像朋友不多，她就到示剑城那里去，要见当地的女子。她在示剑城就被人玷污了。看起来迪拿被玷污了以后，不止玷污她的那个人喜欢她，迪拿也喜欢那个人。迪拿没有回家。创世纪三十四章第七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这件事非常的生气。我是觉得很稀奇，迦南地的人性道德是非常不好的，索多玛俄摩拉是最明显的。迦南地的道德不好，雅各的这十二个儿子除了约瑟以外也都不怎么好，乱伦的还有残暴的都有。但是我们看到别人错的时候特别的义愤填膺啊，示剑城的人想要挽回这个事，尤其是这个男主人造事的人，好，我们结亲吧。雅各的儿子说好，我们结亲，不过有个要求，你们的男人都要受割礼。那么示剑城的人就都做了这件事情，割礼很痛的。二十五节，到第三天众人正在疼痛的时候，雅各的两个儿子就是迪拿的哥哥西缅和利未各拿刀剑，趁着众人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城中，把一切男丁都杀了，痛到没有办法反击。可怕的是雅各的这两个儿子，如果我们照这马索拉的经文来推断的话，才十几岁，好狠哦。西面后来在雅各的算是咒诅之下，这个支派衰微了。我们感谢主，非常会用刀杀人的利未后来成为主的仆人，不是杀人，是杀牛羊献祭了。他们把迪拿从示剑家里带出来，二十九节，把一切的财货孩子妇女都掳去了。雅各对西面和利未说，我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必灭绝。他们说，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哦，很正义，但是就杀人流血绝情。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不义的世界，但是我们依靠上帝，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希望我们有力量，我们希望靠着主用合法的正确的方式，让正义让公义能够更畅通无阻。但是等候主，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一些不义的事，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些，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要依靠上帝。我读几节经文，诗篇三七篇十一节，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十六节，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十八节，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二十三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们的道路耶和华也喜悦。二十四节，他虽失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二十八节，耶和华喜爱公平，不撇弃他的圣名，他们永蒙保佑。二十九节，义人必承受地土，永居其上。三十一节，神的律法在他心里，他的脚总不滑跌。三十四节，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三十七节，你要仔细查那完全人，观看那正直人，因为和平人有好结局。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教导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教导我们安排我们该过的日子，使我们蒙福，有一个智慧的心、爱心、信心、盼望、平安，在世上过日子。 主，当我们为了不义的事很愤怒的时候，求主教导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处理，不要让我们在愤怒的时候犯罪，不要让我们在主持正义的时候犯更大的罪。求主怜悯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